而且比大多数人意识到的还要高得多。真正的结构性问题在这里，那张清单上的每一个外部项其实是一套特定内部系统运行后的自然输出，不是可以被单独追求、单独获得的目标。人们看到输出，以为目标是拿到输出，于是开始想办法直接够那个输出，而不是去问产生这个输出的系统是什么样的，我现在有没有那个系统。几个最典型的例子，第二点说的两个同心圆向前滚，前提是你自己先得是个完整的圆，而大多数人在找伴侣时，其实是在找能填补自己缺口的人。更关键的是，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有缺口，他们以为自己已经是圆的了。这里需要的内部能力是高精度的自我评估，而这本身就极其罕见。第三点的现金流不是财务问题，是思维模式问题。从卖时间换钱到构建产出价值的系统之间，隔的不是一个技能，而是一套对风险、对价值创造、对安全感来源的完全重新配置。稀缺心态是被深度编码的，表面上装出 abundance mindset 和真正以那种方式运作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第九点更彻底，和伴侣一起生产，要求两个人都是生产取向的人。大多数人的社交连结发生在消费场景里，一起看剧，一起吃饭，一起旅游，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一个人的基本取向是消费，而另一个是生产，那 cozy coding 那个场景根本不会自然发生，它需要被刻意安排，而被刻意安排的东西就失去了它的全部质感。所以内配不上外这件事有一层更隐蔽的结构，选择效应让这个代价变得不可见。真正活在那个状态里的人，从内部看不觉得自己在做到一件了不起的事，他们只是在生活。而从外部观察的人看到的是外部输出，看不到产生它的内部系统。这就是你说的那扇门，门是可见的，但锁不在门上，钥匙当然也不在门旁边找得到。钥匙在哪里？在那些本质上是实践而非状态的事情上花多少时间这件事本身上。也就是说，不是我想成为那种人，而是我今天有没有以那种方式运作。李笑来那句话的真正含义不是保持进步就能保持吸引力，而是如果进步是真实发生的，吸引力是副产品，不是目标，把它当目标去够，就已经搞反了顺序。一旦你搞清楚每个外部项背后真正需要的内部系统是什么，那个清单就会从一份愿景图变成一份自我诊断工具。这两件事用起来完全不一样。